布林肯访印太组建经贸框架，专家分析美国政策动向。媒体揭华为敏感简报，显示产品同中共监控有关。前人大官员直言，金融是中国经济大旅，明年仲有雷汇泽。新浪微博被中共政府约谈，罚金高达300万元。小米创始人雷军卸任附属公司多项职务，由一家上海世贸集团全违约，加剧地产行业危机。北京一月实施进口食品新规，外国企业担忧。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崔氏，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15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在这个礼拜，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造访东南亚国家，在雅加达阐述了美国最新的重要印太策略。期间，布林肯谴责中共在台海等多重问题上构成严峻的威胁，并指出这样的做法亦威胁到印太的商业利益和经济安全。在访问期间，布林肯公布了美国对印太投资10多亿美金的计划，以推动反腐败、调查记者等领域的工作。有分析认为，布林肯造访印太地区，将经济安全投入视为重中之重。资深时事评论人士唐靖远对希望之声说，美国的目标是制定一个全面的印太经济框架，其中包括经贸、数字经济、技术、弹性供应链等。这个框架实际上有暗中同东盟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进行竞争的意味，原有的协议同中共关系密切，但是新的印太经济框架可能会去中共化。这个框架最重要的问题应该是供应链的重组，实际上就是将更多关键供应链从中国转移到东盟等国，这个是将孤立围堵中共的经济防线推入到了第一岛链，进一步挤压中共的经济空间，压制中共最主要的威逼性外交途径。他认为有的东盟国家目前不想在中美之间明确选边站，美国的目的是避免这些国家对中共经济过度依赖，以各种层次的合作关系维持住美国印太战略的稳定性基础。要讲难度，最大的难度就是如何破除东盟国家因地缘经济关系造成对中共的依赖。唐靖远指出，从趋势来看，美国是有优势的，最大优势就是价值观外交。东南亚地区过去普遍排斥共产主义，这个是美国与其建立伙伴关系的最大基础。中共唯一的吸引力就是中国市场，但是疫情和中共当前的经济监管风暴已经很大程度扼杀了这种吸引力。所以美国推动一个新的印太经济合作框架，成功可能性还是很高的。他指出，目前来看，美国压制中共影响力的切入点主要是三个。一，中共在南海的霸凌行为受到东盟各国普遍抵制。二，中共利用经济渗透和收买布局在东盟的影响力。布林肯重点提到民主体制下的反腐败，这个实际上是针对性反中共渗透的措施。三，重组供应链，并暗示 AUKUS 是一个开放体系，美国可以和盟友建立不同层次的技术共享和合作，这个等于是在东南亚建立一个技术围堵的屏障。华盛顿邮报12月14号披露，来自华为公司的100多份文件，其中显示华为产品实际上对平民百姓实施了全方位的追踪，影响的程度远超预期。报道指出，华为公司的文件显示出，华为协助中共政府机构管制了特定的政治敏感人物，并用其技术安排思想反同囚犯的劳动行程。此外，公司产品还可以被零售业者利用人面识别追踪消费者。华盛顿邮报指出，该报获得的3000页华为投影片内容同华为参与研发的监视设备计划相关。 都将影片的时间注记为2014年9月23号，在2019年或2020年间有修改。每一份简报档案都有华为技术公司版权字样。相关简报显示，华为和广东公安局等机构合作，追踪特定人物，还开发监狱监管系统。此外，当局同样有为警察或中共政府机构量身定做的监控措施。这些简报曾经去年在华为官网上被公开展示。在这个之前，华为多次公开否认公司和中共政府合作的指控。最新披露的文件为华为和中共的联系提供了新的证据。目前西方多个国家因华为和中共的联系拒绝使用其设施，而美国政府至今一直维持对华为的黑名单制裁，导致华为无法获得先进的科技设施，失去了生产智能机在国际销售的机会。中国经济近期面临多重困境，中共前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何铿直言，目前金融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巨大雷区，而且明年不可避免还会有炸雷的出现。何铿接受路透社采访表示，在他看来，金融系统不稳已经造成中国经济的不稳定因素，导火线可能是房地产泡沫破裂，现在地产行业去库存很难，而且债务量太大，又和银行和地方政府交集，增加了拆除炸弹的难度。此外，中共经济会议上所提到的精准拆弹问题，实质暗指在2022年不可避免还会有雷要爆出来，所以责任一定要明确。他呼吁现在的当务之急不是急速扩张 5G 芯片发展，而是真正能够维持稳定，解决就业等社会问题，不然的话，明年的中国经济会面临很大的风险。中国社交网站新浪微博12月14号传出被中共网信办约谈的消息，企业因所谓散布流通违法信息被罚款300万元人民币。在这个之前不是几耐，社媒网站豆瓣亦因为类似原因而遭到约谈，被罚款150万元。业界认为这样的做法明显表现出中共政府的言论监控又在度加剧。根据中共官方发布的公告，新浪微博的运营主题公司这次被罚款300万元人民币，在今年1到11月期间，微博收到44张罚单，累计罚款达1430万元。这消息导致微博的股价下跌 9.6%。 对于这个消息，身处欧洲的专栏作家王庆文对自由亚洲说，北京这个举动是为了加强舆论管控，通过罚款整肃互联网平台，给他们长期服从政权的管控。好似疫情对于国内生计民生有影响，政权处于不稳定的状态，所以说他们要加强舆论控制，不允许不满的声音爆出来，进行各种方式的压制。评论人士何旭对希望之声说，中共政府现在什么都怕碰，雷区太多，一些小事都吓得胆战心惊。在微博被罚的消息传出前，法国驻华大使在微博刚刚贴出重磅贴文，控诉中共活摘器官、强迫劳动、剥夺人权信仰、打击工资、律师等诸多人权迫害行径，引发网民围观。过了三四日，微博宣布食到巨大的罚单，显示出北京政府已经达到了风声鹤唳的程度，好怕在墙内编造的盛世谎言被戳穿。不过由于外界越来越多的人敢于谴责中共的流氓行径，这样的事情还会越来越多，现在中共政府对来自海外的谴责越来越没办法，最顺手的是拿中国的公司开刀割韭菜，这些企业成了第一线被打击的对象，稍有不顺就会被中共拿来泄气。智能手机制造商小米的创办人雷军近期推出多家公司的法人和执行董事业务， 引发行业关注。有港媒话，雷军可能会步马云等企业家的后尘，成为国进民退的受害者。根据中国企业查询软件天眼查的资料，雷军近期已经退出了广东小米科技公司、珠海小米通讯技术等多家公司的法人、执行董事或董事长职务。在早些时候，雷军已经退出了武汉小米科技的法人、执行董事兼总经理职务。对于这个变化，小米公司的公关部门回应说，这个是正常的变更。雷军今年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在造车的行业事务上，所以被高层分担相关的工作职责，下放部分权力。不过亦有媒体认为，近年以来包括马云、张一鸣、刘强东、柳传志等诸多企业创始人都不约而同地从公司的高管层中卸任职务，给出的理由五花八门，但是实际上可能都是有中共政府的示意在其中。旅美财经分析人士唐敖此前评论认为，近期中共掀起企业监管风暴，其中一个目的就是为了有效控制经济，因此他必须推动所谓的国进民退。唐敖说，他的政策是倾向于国有企业，他的经营环境包括银行贷款等等全都是倾向于国有企业，再加上现在推出的一些监管措施直接造成了一个冲击，就是会有大量的民营企业会受到影响，如果持续打击民企，会给市场带来更多的失业人口。在多家中国地产商债务暴雷之后，位于上海的开发商世茂集团亦传出违约消息，经营状态亮起红灯。在12月14号，世茂集团及其物业服务部门的股价都创下有史以来最大跌幅，连带在香港上市的中企地产商全面受到牵连，碧桂园损失 3%， 华润置地下跌 4%， 受中企的影响。彭博房地产股指数下跌 4.3%， 至2017年2月以来的最低水平。在当日21世纪经济报道援引知情者的话讲，世茂集团正在寻求为12月17号到期的3000万元中期票据和1月15号到期的债券筹集资金，目前正在和国通信托讨论部分资产延期的事宜。还有大陆媒体报道消息说，上海世茂大厦已经被抵押给宁波通商银行，具体的金额不详。而上海证券交易所亦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要求上海世茂股份审慎评估相关债务的影响。在这个之后，世茂集团否认相关讲法，说其所有业务和经营活动都在正常进行，没有发生影响其偿还债券本息能力的事件。世茂集团现在是中国排名第13的地产开发商，和其他的地产集团一样。这家公司亦发行了大量的债券，到今年上半年，世茂集团的负债额超过4600亿元人民币。中共政府将在明年1月份实施新的进口食品注册规定，要求境外生产食物的企业按照规定完成申请注册，但却推迟到10月份先发布新规的解释条款，引发境外企业的困惑。欧美行业人士表示，在中共新的监管规则下，企业向中国市场提供优质进口食品的过程面临受阻，一些原本能够正常进入海关的产品可能会遭到延迟。一位欧盟国家驻华外交官对路透社说，欧洲的食品生产商将在1月1号之后面临重大的干扰。在近年期间，中国市场的食品进口数量激增，根据近期北京政府公开的统计数据，中国进口食品的数量在2021年1月至10月期间同比上升 23%。 而美国农业部报告显示，中国目前已经成为世界上第六大食品进口国。海外生产商指出，新的规定对海外产品可能会造成严重的清关延误。美国酒类产品委员会国际贸易副总裁马伦 对路透社话，一啲美国酒商已经注册，但系对商标嘅要求仍清楚。佢话呢啲公司冇太多嘅时间嚟了解北京当局要求嘅系乜嘢。我想呢个系我哋嘅成员最关切嘅部分。而美国西部农业贸易协会执行董事安德森表示，在这个之前，贸易商没有遇到过这样严厉的贸易规定，北京的新举措和非关税贸易壁垒差不多。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你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收看，再见。